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读书观影栏目，我是晨晨。这一期节目，晨晨继续带您走进楚辞的浪漫。楚辞的浪漫已经做了5期的节目，在这5期节目中，我与您分享了《离骚》，分享了《九歌》，《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在晨晨上一期的楚辞的浪漫的节目中呢，我也为听众朋友们朗读了山鬼，九歌中的山鬼。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没有对山鬼进行解读，所以这一期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九歌山鬼。此诗是祭祀山神的乐歌，叙述的是一位多情的山鬼在山中与心上人幽会，以及再次等待心上人而心上人未来的情绪，描绘了一个瑰丽而又离奇的神鬼形象。全诗把山鬼起伏不定的感情变化、千回百折的内心世界刻画得非常细致，真实动人。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仔细地听，现在节目的背景音乐就是山鬼的歌唱版，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伴随着这首音乐呢，我再为您朗读山鬼，并做一下简单的解释。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披碧荔兮带女罗，寄寒地兮又一笑，子慕于兮善窈窕。意思是好像有人在那深山凹，身披碧荔女罗束细腰，美目含情开口微微笑，你爱我啊，美丽又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离，星移车兮结桂旗，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为所思。意思是赤豹前拉车，后跟大文离，星移木坐车，桂枝坐旌旗，石兰坐车盖，杜衡坐飘带，折下香花送给心上的你。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云融融兮而在下。这几句的意思是，我住竹林深处，终日不见天，崎岖路险难，迟到来得晚。我孤独地站在高山顶端，云海茫茫在我脚下翻卷。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流灵休兮淡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余。意思是昏昏暗暗，白昼如夜晚，东风飘飘，神灵降雨点，痴心等待你不思回返，红颜凋谢谁还来顾盼。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累累兮隔漫漫，愿公子兮怅望归，君思我兮不得闲。采灵芝，我走遍了巫山， 山石叠累累，隔藤深漫漫。怨恨你失约，惆怅我忘返，既然思念我，为何不得闲？山中人稀方度若，饮食全稀印松柏。君思我兮然一坐，雷田田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山中人像杜若，纯真无瑕，饮得石泉水，住在松柏下。你思念我，谁知道是真是假？雷声响隆隆，细雨飘扬，夜猿啼啾啾，声声断肠。秋风吹飒飒，黄叶飘零，痴情思念你，徒自哀伤。下一篇要与您分享的是《九歌》国殇。国殇是指为国牺牲的将士，未成年人夭折谓之殇。九歌从东皇太一到山鬼，九篇所记的都是自然界中的神奇，读这一篇国殇是记人间为国牺牲的将士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和战国时秦楚战争有关。楚怀王时，楚国多次和秦国交战，几乎每次都遭到惨重的失败。楚国人民为了保卫国家，抗击强秦，英勇杀敌，前赴后继。屈原写这篇作品，就是为了歌颂楚国将士为保卫国家不惜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豪迈精神。我曾经听过歌手黄龄深情演绎过《九歌·国殇》，我把它找了出来，现在播放给你听。
与父兮，其名不。
操吴歌兮披犀甲，车错鼓兮短兵接。手持吴歌身披犀牛甲，车轮交错短兵相接厮杀。金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旌旗蔽日，阵前敌人多如云，将士们勇争先，哪怕乱箭交坠下。凌于晨兮列于行，左参翼兮右刃伤。强敌冲我阵，队列遭践踏，左参倒地死，右伏被刀扎。买两轮兮执四马，元玉伏兮击鸣鼓。车轮深陷，四匹战马被拴住，挥动鼓槌猛敲响鼓，勇拼杀。天时对兮威凌怒，岩沙尽兮气远也。苍天哀怨，神灵怒气迸发，将士阵亡，尸横荒野山下。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呼吸路超远。勇士出征，一去不复返，荒原茫茫，道路多遥远。带长剑兮携秦弓，手伸离兮心不成。佩戴长剑，秦弓拿在手，身手分离，雄心永不变。成既勇兮又以武，中刚强兮不可凌。真正勇敢顽强又英武，使到中显刚强不可侵犯。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异兮为鬼雄。身虽死，精神在英灵显赫，虽为鬼亦英雄，美名永传。关于九歌国殇，康震老师曾在节目中如是说。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屈原的《九歌国殇》。这首诗啊，是屈原追悼楚国阵亡将士的祭祀的乐歌。战国时代，秦国和楚国都是大国强国，两国啊交战数次。楚国的将士为了保家卫国，殊死奋战，死伤惨重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屈原在放逐的过程当中 所创作的一首千古的名篇。这首国殇没有《离骚》里边的香草美人，也没有《天问》里边的奇绝想象，有的只是像乌云一样不断涌上来的敌军，有的只是像暴雨一样袭来的无穷的箭矢。战争非常的惨烈，但是楚国的将士殊死用命，他们要将战争进行到底。夕阳西下的时候，战争结束了，楚国的将士们全部捐躯，无一幸免。但是在那浩荡的原野上，将士们的忠魂似乎还在游荡，而战士们的英灵将会万世长存。
就像诗中所写的那样，成绩永兮又以武，忠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亦兮为鬼雄。这几句诗读起来是那么的有气势，可以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楚国人民为了保卫家国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这一首追悼楚国阵亡士卒的挽诗分为两节，第一节描写在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楚国将士奋死抗敌的壮烈场面，第二节送到楚国将士为国捐躯的高尚志节，歌颂了他们的英雄气概和爱国精神。全诗生动地描写了战况的激烈和将士们奋勇争先的气概，对学习国耻寄予热望，抒发了作者热爱祖国的高尚感情。诗篇情感真挚炽烈，节奏鲜明急促，书写开张扬丽，传达出一种凛然悲壮、抗直阳刚之美，这在楚辞体作品中独树一帜。此篇在艺术风格上与作者其他作品有所区别，乃至于《九歌》中其他乐歌也不尽一致。它不是一篇想象奇特、辞采瑰丽的华章。在戴震的《屈原赋注》中写道，九歌国殇通篇直赋其事。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九歌中的最后一篇，九歌李浑，为九歌之末篇。学术界一般认为此诗是通用于九歌前面十篇祭祀各神之后的礼成颂神之词，也就是颂神曲。这是祭祀仪式的最后环节，由美丽的女巫领唱，男女青年随歌起舞，还要传花伴歌伴舞。李魂的魂也就是神，它包括九歌前十篇所祭祀的天地神奇和人鬼。全诗场面恢宏，节奏轻快，洋溢着欢乐之情。成礼兮会鼓，传趴兮带舞，夸女唱兮容语。意思是祭礼完成，奇鸡鸣鼓，鲜花频传，轮番跳舞，美女高唱，歌声多安舒。春兰会秋菊，常无绝兮钟鼓。春日兰花，秋日菊花舞，永不凋谢，祭祀垂千古。此诗在九歌里面是最短的一首， 但寥寥数语却把一个盛大集会的场面描写得如此激越与恢宏。这最后一句啊，春兰与秋菊，长无绝兮钟鼓，正可以作为九歌四神祈福的主旋律，表现了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和对生生不息的生命的礼赞。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欢迎回到读书观影栏目之《楚辞的浪漫》，我是晨晨。让我们先一起来听首歌。
为何情
这首歌曲是电视剧《思美人》中的插曲《天问》。这部电视剧呢，是关于屈原的故事。在继分享了《离骚》与《九歌》之后，我们来到了《天问》。《天问》是屈原作品中体制特异的一篇，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均独具特点，全篇1500多字，370余句，喝问成篇，一连提出有关自然现象、古史传说、神话故事等170多个问题，对自然和历史的传统观念表示了大胆的怀疑。此诗从天地离分、阴阳变化、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一直问到神话传说，至圣贤凶顽和治乱兴衰等历史故事，表现了作者对某些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以及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语言别具一格，句式以四言为主，不用鱼尾助词，四句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全诗通篇是对天地自然和人事等一切事物现象的发问，内容奇绝，显示出作者沉潜多思、思想活跃、想象丰富的个性，表现出超卓非凡的学识和惊人的艺术才华，被誉为是千古万古至奇之作。天问就是问天。关于此篇的写作时间尚无定论，一般认为作于屈原被放逐之后。关于天问的创作背景和缘由，王毅在《楚辞·章句》中认为，屈原放逐以后，心中忧愁憔悴，彷徨于川泽之间，游荡在平原丘陵之上，向苍穹发出呼号，仰面叹息。 走进楚国先王的宗庙以及王室公卿的祠堂，看到墙壁上描绘着主宰天地山川的神灵，画面归奇美丽，形象神奇怪异，又有描绘古代圣君贤王形式的图画，于是在墙壁上书写了文字，以抒发心中的愤懑之情。楚人哀叹屈原的不幸命运，将这些文字收集起来，即为天问。后人对此说表示怀疑，如王夫之就认为这是屈原为讽刺楚王而做的。天问是楚辞中的一篇奇文，说它奇不仅是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屈原的其他作品，更主要是从作品的构思到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的奇。奇绝的内容显示出其惊人的艺术才华，表现出诗人非凡的学识和超卓的想象力。天问是屈原思想学说的集萃，所问都是上古传说中不甚可解的怪事、大事。天地万象之理，存亡兴废之端，贤凶善恶之报，神奇鬼怪之说。他似乎是要求得一个解答，找出一个因果，而这些问题也都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许多学者所探究的问题。在诸子百家的文章里，几乎都已讨论到。屈原的天问则以长恍迷离的文句，用疑问的语气说出来，以成此句之。我想这也就是屈原被认为是诗人而不是诸子的缘由。天问的天颇有指一切法相的意味，与道家的道字、易经的易字都是各家用以代表这些法相的名词。屈原为楚之宗室重臣，有丰富的学识和经历，以非凡才智作此奇文，颇有整齐百家、世政杂说之意，这样也就很清楚地呈现出天问的光辉和价值。天问是一首以四字句为基本格式的长诗，一共提出了170多个问题，有天文方面的、地理方面的、历史方面的，可谓包罗万象。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在他那个时代尚未解决而他又怀疑的，也有明知故问的。对许多历史问题的提问，往往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情感、政治见解和对历史的总结、褒贬。对自然所提的问题，表现的是作者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对传说的怀疑，从而也看出作者比同时代人进步的宇宙观、认识论。天问以新奇的艺术手法表现精深的内容，使之成为世界文库中绝无仅有的奇作。从结构及内容来看，全诗370多句，1500多字，大致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天问的第一大部分大体就是对自然界的事物发问，并联想到与自然有关的一些神话与历史传说，文章富有变化，联想丰富而有情致。天问的第二大部分是由各种各样的人事问题构成的，是对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与史实提出了问题。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的轻轨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 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读书观影之楚辞的浪漫，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天问。在上一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说到了天问大致上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大体就是对自然界的事物的发问，第二大部分呢是对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与史实进行了发问。其实在这许许多多的问之中，实际上表现了诗人对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遭遇到的不平待遇的愤懑。天问的思想光辉就应当是这样来理解的。屈原提出的好多问题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政治的正邪、善恶、成败、兴亡的看法。这些叙述可以看成是这位博闻强志的大诗人对历史的总结，比离骚更进一步，更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对楚国政治现实的抨击，也是希望君主能举贤任能，接受历史教训，重新治理好国家的一种变换了的表现手法。天问的艺术表现手法主要是以四字为句，以问的形式从一个问题联想到另一个问题。天问在语言运用上与曲阜的其他篇章不尽相同，通篇不用西字，也没歇止之类的鱼尾助词。句式以四言为主，兼杂以3、5、6、7言，大致四句为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有一句一问、两句一问、三句一问、四句一问等多种形式，又用和、胡、焉、己、谁、孰、安等疑问词交替的使用，富于变化，因而尽管通篇都在发问，读来却圆转活脱而不呆板，参差错落而有风致，这就构成了天问独特的艺术风格。当然它表现的是屈原的学术思想，问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因此在修辞手法上自然没有像离骚、九歌、九章那样绮丽和富于浪漫的色彩，但正如清代贺常在骚法中所评的，其词与意虽不如诸篇之曲折变化，自然是宇宙间一种奇闻。天问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具特色而有着很特殊意义的文学杰作，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都有着相当高的价值与地位。 天问问世之后，模拟的作品为数不少。晋傅玄有拟天问，梁江淹有碎骨篇，唐柳宗元有天对，明方孝孺有杂问，清李文也有天问等等，可见其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国的行星探测计划天问系列以及火星探测器就是以屈原长诗《天问》命名的。陈晨在网上找到了一段关于《天问》的音频，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和价值，所以呢，我想在这儿与听众朋友们分享。那么在本期节目剩下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用心的来听一听这一段音频吧。
他提出172个问题，天问对所有的东西表示怀疑，他提出质询，这个质询是一种抗诉。
思维很简单，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人好事，居然发现一个人能够把天地万物历史翻来覆去的怀疑到底，他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惊天动地的对事情的本末的追问者。
更为奇特的是，屈原由此写出了170多个问题，却没有给出任何答案。由于只问不答，这170多个气势恢宏的提问站在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制高点，被后世称为千古万古至奇文字。2000多年来，人们一直在问他为什么要问，他问的究竟是什么。王毅在《楚辞补注》中记载了这段著名发问的诞生：屈原放逐，忧心憔悴，彷徨山泽，经历领路，皆好好民，仰天叹息。建有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周流霸卷，修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弊，呵而问之。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呵壁问天。在中国古代， 凡一切远于人、高于人、古于人、人所不能了解和控制的事物，皆可以天命之用。故后人将屈原留下的问题编辑成章，名之以天问。天问是中国诗歌花园开出的一朵智慧的奇葩，它使屈原诗歌伸展出了哲学的语义。天问给人们留下了无数的悬念，甚至连它诞生的地点也无法定论。有学者认为，它的写作时间为屈原流放汉北之后。
从诗篇当中，他这样写道：“有鸟至兰溪来接汉北，一只鸟从南方飞到了北方，落在了汉北。”我们认为这只鸟就是屈原自己飞到了汉北。他写到我沿汉江而上的时候，有这么两句：“常濑滩流，就水流得很急，枕石巍巍，是江两边的山峰很高，石头很大，水好像从峡谷里面流过来。”这是屈原呢到汉江的时候看到周围的景色。那么汉江在楚国的版图上，只有鄂西北云县丹江口这一带才是峡谷，才是滩流。
湖北省十堰地区山高流急，地形险胜，是当时楚国抵抗秦国的西北门户，曾经是楚国早期的都城所在地。楚国与秦国发生丹阳大战后，这里就是一片渺无人烟的千里焦土。很多学者认为，丹阳是屈原流放汉北的重要活动地。作为一个被罢黜的大臣，此时的屈原孤苦而幽怨。在汉北大地，屈原始终无法忘怀国事，心忧民生。他写下了著名诗篇《抽丝》《悲回风》《思美人》《西颂》等等，回忆旧日的美好时光，表达对楚国朝政的忧愤。不过，随着屈原越来越少参与王室事务，他的思考开始逐渐拓展到政治之外的领域。屈原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哲学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风起云涌，对当时的局势和治国之策各抒己见，屈原自然也深受影响。相传在屈原时代，天下的最高学府在齐国的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思想自由，各个学派并存。人们称稷下学宫的学者为稷下先生，其门徒被誉为稷下学士。荀子曾三次担任学宫稷酒，也就是学宫之长。出使齐国的经历直接启发了屈原对宇宙万物、社会人生本源的思考。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这一期读书观影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在下一次的晨晨的读书观影的栏目中，我会继续与您分享关于屈原《楚辞》中的天问的这一段音频。让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